请大家翻开第一处经文，是记载在但以理书。请大家翻开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章第三节读到第九节，然后我们读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王吩咐太监长亚施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助人势力在王宫里，照召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尼里、哈纳尼亚、米萨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尼里为伯提沙嫂，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利加沙为米沙，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第二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从46节读到49节，翻开了，我们一起读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重祭物和香品。王也一定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显明奥秘似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责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藏在朝中势力。我们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从28节读到30节。好，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读经到这里，我们刚现在又请到了陈牧师到我们当中，我们请他来证道，生命见证。
我们感谢主啊，带领过去讲解主导文算是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今天来一个新的篇章。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是生命见证，取材是但以理马太福音书。在12世纪的时候，一个人名叫法兰西斯，他是一个修道士。有一天他带了一个年轻的修道士要到城里去讲道，他们在路途的当中遇见一些有需要的人，便停下来帮助那一些人。他们经过大街小巷，而许多人 交谈打招呼。到了傍晚回城的路上，年轻的修道士大惑不解地问法兰西斯，你不是说要到城里去讲道吗？可是我们整天都没有机会向群众讲道啊。法兰西斯回答说，小子，我们已经讲道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讲道，路上很多人看见我们，他们都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这个就是讲道了。我们只向群众讲道是不够的，除非我们是一边走一边讲。那法兰西斯的意思是什么？法兰西斯要点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其实就是讲道，就是见证，就是传道，是好是坏，别人一看就知道了。英国的释经讲道大师摩根，他有四个儿子，都是牧师。有一次，当他全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访客到他们当中，这个人就问摩根其中的一个儿子叫做霍霍，他就问他，你们家中谁是最好的传道人？霍霍毫无怀疑的，毫无犹豫的指着他的妈妈，是他，不错，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个活出真理生命的人，他成功栽培了四个牧师了，你看他是不是最好的传道人？我们从教会跟基督徒的相关啊来讲，教会啊有一个不可少的功能，那是什么功能呢？应该就是鼓励、装备、训练、成全基督徒好好的活出真理的生命，以致让基督徒能够在家中、在社会中为主发光，见证主耶稣基督。因此啊，教会的运作跟目标啊，不应该是单单让，我说单单让信徒明白圣经的话，单单鼓励信徒热心参与教会内各种的侍奉。什么侍奉呢？好像诗班啦、教幼儿啦、儿童啦、少年啦、青年啦、成年啦、乐龄啦，叫这个主日学。而是说给他们机会从事招待啦、领会啦、担任团体的职员啦、教会的长子啦等等的工作，不是单单这些。不可忽略的，或者说不能够少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那是什么？而且是要常常检讨反省的，那是不要让教会内部的运作成为信徒逃避在家中、在教会在社会当中、在家中、在社会当中不同的场合里面应该尽的责任，也不要让教会内部的运作拦阻了信徒在家中、在社会中不同的场所里面的见证。那教会应该是什么？教会应该把训练信徒，使他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生活 层面里面，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状况里面，把真理活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见证，生命生活的见证工作。这就是荣耀主的意思。我觉得如果这个能够行得通的话，你就发现教会啊必定是很有效的，很健全的成长。同样的，这样的教会肯定会影响时代。我们从圣经我们看见，我们从教会历史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从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属灵爱主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所使用的人，他们所以被上帝使用乃是什么？乃是他们把属灵的生命活出来，是见真理的缘故，而不是单单来到礼拜堂面对四面的围墙，在里头崇拜、查经、祷告、活动，不是单单这样。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在外邦君王尼布加尼撒、伯沙撒、大利乌几个王朝里面见证耶和华的全能、耶和华的伟大？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三节，把那个秘诀告诉我们了。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三节，那你说什么？那你说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这就是说他有美好的属灵生命，所以他能够为着真理站立得很稳。在那一个时代，他做了一个有智慧又不随便妥协的时代的见证人。所谓有美好的灵性讲什么？那是表达但以理在他的时代当中，他是一个活出真理生命的人。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就是他是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的人。荣耀上帝是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责任。16世纪的时候，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甚至认为这个是基督徒唯一的责任，也是人存在的目的的真正的意义。因此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唯独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所以信靠耶稣基督主要的心意是怎么样？主要的心意应该是什么？主要的心意不是单单求上帝眷顾我们，让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蒙福气，来世的时候享受永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就难怪有的人讽刺基督徒是什么？活着的日子像财主，死后好像拿撒路。那些人是讽刺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目标真的是这样，你就发现信仰太过功利了。那又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在信主重生得救以后，认识到我们所相信的是三位一体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为了这样子，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受造者的本相，知道我们生存的意义是要什么，要彰显那位创造主的荣耀。那因为这样子，我们立定心智 设定所能的尊主为大。无论做什么，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无论怎么样子，我们要荣耀他。但以理的生平事迹就是什么？就是印证了活出真理的生命，荣耀上帝的名。结果他就影响那一个时代了。但以理书一开始让我们看见但以理在怎样在外邦人当中他怎么样子很成功的荣耀传扬上帝的名的那个秘诀在哪里。首先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一个很近前的希伯来人，而且是一个蛮有智慧能够分辨文化运用文化的人，因此他并没有因为他的近前而身处在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文化当中，他采取敌对的态度，而是怎么样？而是把他自己融入当地的文化，成为一个入世而出世而不熟世的一个时代见证人，入世又不熟世的时代见证人。哇，这个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你发现应该怎么样活出来，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见但以理如何面对当时巴比伦宫廷刻意要叫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就是刻意的特别的安排规划整个的巴比伦的文化里面，在思想上改造他们，要他们学习巴比伦的文字语言，接受巴比伦的生活方式，认同巴比伦的宗教，把他们原来带着浓厚的属灵意义的名字都改掉了改成为蛮有外邦宗教色彩的名字。但以理的名字的意思，那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改成为不提沙沙，那意思就是比勒所保护的。比勒是谁？比勒是巴比伦人所拜的偶像。哈纳尼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有恩惠，被改成沙特拉。沙特拉是什么？沙特拉就是顺服月神的吩咐，以此类推，其他的朋友都改了。从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接受学习巴比伦人的文字跟言语，而知道文字语言是中性的，学习了可以帮助我们与人沟通，帮助我们推动工作，无可争议。一个人一个信徒多学习一种语文，无论如何对他的前途大有帮助，而且对传福音做见证也很方便，那是很好的事。但是把属灵的名字改成高举偶像的名字，那又怎么样？我们知道在旧约，在犹太人当中，或是在文明古国的民族当中，差不多都是一样，改名换姓是一件大事情来的很不寻常的。因为名字意味着一个人的性格素质，一个人跟人，人和上帝的关系。那如今我们看见一个原本表达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的名字，现在被改成为跟巴比伦所拜的神的关系的名字，那是很不好受的事。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想象， 当时人称但以理，不称他为但以理，称他为伯提沙撒的时候，我们说了伯提沙撒是什么意思，是巴比伦的神比勒所保护的。换句话说，伯提沙撒，伯提沙撒就是比勒所保护的，比勒所保护的。如果你是但以理，要怎么办？回应吗？如果不回应，他是勉强回应，不甘愿的回应，那引起争端，引起误会，那么遭受迫害。不单单以理，他的朋友，整个犹太被掳民族都遭殃，都波及。那么就想，这个值得吗？应该是不应该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反干啊，到最后我看没有但以理输了，不会写但以理，没有这个事情。在但以理书中，我们看见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没有为了改名字而抗议。为什么？因为名字的改变是外表的事，名字的改变是方便人跟人来往，是方便你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名字的改变并没有影响一个人里头的生命素质，没有。所以叫阿猫阿狗、大头、番薯，那又怎么样啊？不是叫了就是你的，你里面不是。所以第一个内心很敬虔热爱上帝的人，但一来到一个地步，认为说名字跟人格素质往往是两回事罢了，所以呢不应该太过在意。我们来到今天，我们就知道你的名字并不是很重要。这几年我到医院去复诊啊，看医生啊，服务人员常常第一句话，你的 IC number。 我要背给他听，他不是这样，你名字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因为名字重复很多，陈振华很多人弄弄弄了一大堆，所以你 IC number。我看下来就是这样了，而且现在手机电脑，你发现那个号码，你看那个手机号码，你的电话号码，其实比我们名字更重要。他们已经慢慢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知道你要号码，按那个号码就对了，是吧？你会发现这是外表的事，当你很早他们看见了啊，这是外表的啊，这个不能够左右我里面的那个生命，那个见证。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啊，没有为了巴比伦宫廷要他们学习巴比伦的文字言语，更改他们的名字抗议，没有。不单如此，你发现后来但以理啊替尼布加尼撒解梦，梦解完了之后，圣经告诉我尼布加尼撒拜他，你知道吗？哇，高举到这样好像神一样子，然后尼布加尼撒高举他，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管辖 掌管巴比伦一切的这事。那是二章四十八节所讲，管理、啊、掌管巴比伦一切这事，他没有推迟。什么叫这事？就是巴比伦国的那些官员，所谓这事就是聪明的人， 这个聪明的精英分子还来管理这个国家。那么这些精英分子是怎么样的精英法？如果你看古代文明古国，像巴比伦啊、埃及啊这些宫廷里面官那些官职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啊文明古国，无论是农业也好，建筑也好，生啊这个艺术啦、啊、天文啦、啊、什么东西，那些重要的官员多多少少都懂得这一些啊，我们说啊所谓法术啦、啊占卜啊这些东西，甚至是非常拿手的，就是这一种人，你知道吗？所以这种法术啊、占卜啊，跟这些文化全部混合在一起。那么，在尼布加尼撒王的眼中，你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我拣选你们，他也是把这些人、这些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当作什么？当作执事看待，放在一起。一起做同事，一起做同工，一起在这个帝国里面服侍这个帝王的人。这群执事除了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是敬拜耶和华上帝之外，其他的执事啊都是信奉假神的人。这些信奉假神拜偶像的这些执事，他们当中有的人会解梦的，有的人会算命的，有的人会行巫术的，有的人会画符咒的啊等等的人。这些人呢、啊、在但以理被掳以前的祖国就是犹大国啊，这些人是不容啊许的人，这些人是被犹大同胞藐视，甚至是追杀除掉的人。那现在在被掳之地，他们被委派与这些人做同事，而且大家在同一条船上生活，你不能不同舟共济，战战兢兢服侍巴比伦帝国。所以这些术士，这些术士了，用法术的形式的那些执事啊，当他们不能够替尼布加尼撒解梦的时候，王就发出命令杀这些执事。那么执事的名单当中，被杀的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也在里面。你们是一流，我要杀就是杀全部。那知道我们身世的事情，当但以理啊应邀为王解梦的时候，他并没有趁机会提出条件，你要我解梦可以，最重要的条件杀掉所有这些拜偶像的执事，这是趁机会。但以理没有这样做，但以理甚至要求副会长，你不要灭那些执事，救他们。他解梦不单单啊救自己，也是救所有的，这是不是你死你的事啊？没有，你发现这个。另一件事我们要想的，我发现但以理跟上帝啊祷告的时候，在隐秘之处，上帝在异象当中向但以理显示尼布加尼撒王梦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交代但以理你要灭绝巴比伦的执事，好像以利亚对付巴利先知一样，没有。这个是很啊突出的一种处境。可以说在但以理之前的整个犹太国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来到这里你就发现 那个启示来到但以理的时候要告诉我们什么，说今天那些以侮辱以藐视没有智慧的人，通过大众传媒诋毁毁骂啊，辱骂别的宗教的人，这些人要好好的反省，也应该承认这个是愚蠢，没有属灵的智慧，结果是害人不浅。你要来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最后我们看见但以理因为解梦啊，就被巴比伦王把他提升为总理。刚才说提其中有一项任务，就是管理国中许多通灵交鬼的术士，就是所谓的这事。我们说他没有推迟，那么我们就无从推测但以理用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交鬼通灵的这事，以致这些人服服帖帖在他的权下。圣经在这个事情上留下很多给我们想象的空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什么呢？但以理啊，有足够的信念，相信这项任务并不影响他的灵命，他的信仰。正如什么？正如一个人的堕落，一个人的败坏，一个人的罪恶抵挡上帝，不影响上帝的权柄。所以上帝让你在他所创造的大地里面，你怎么做不是上帝不管，上帝让你你这样做没有影响他的权柄啊，这个时候是让你可以这样做。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见犹太人被掳的事件，在上帝啊，在为上帝做见证的事情上，你看见带出了一个很新的局面。那是什么？犹太人在圣殿被巴比伦人毁了啊，宗教信仰被打压，选民犹太人被掳啊到巴比伦去。你看前面的日子前途渺茫，现实生活里面沉重的打击，一层又一层的打击下来。但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你发现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敬虔爱上帝关怀人群的人，他是可以突破种族宗教政治文化传统啊，职场等等框架的，可以到一个光景入世而不出世，可以作为那一个世界的见证人，上帝带。所以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这些东西是从历史一直带下来的，带到但以理把它突出出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是新加坡政府治国的时候创立的一个模式，不是，根本不是。事实上上帝一直引到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观念跑出来了，历史来到这里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事情出现了，然后一直传来到主耶稣，来到教会。你看到教会是多元种族的，什么宗教的人都可以来的啊，我吸引改变他们，不是一定啊，我是唯一个然后强迫人，不是那样子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见 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有树林的生命，以生命见证上帝的人。我们注意一点，他不是处处迁就人、讨好人的。一个软骨头的人变成一个软骨头的人，什么都是好的，就是后现代化的这些人一样，什么都好，不是，不是。你发现他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立场的人，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当巴比伦宫廷要但以理跟他朋友啊吃王所赐的膳食和酒的时候，但以理设法啊来拒绝。为什么呢？因为王所赐的膳和酒啊，一般上都是拜过偶像，而且这些膳和酒啊，很多事物是摩西五经书上所定为不洁净的。那更厉害的是什么？因为在当时巴比伦的文化里面，你跟一些人同台吃饭一起的话，那是有团契、有利益的意义在那里。那领受王的膳、王的酒，跟他们在一起的话，那个是表示说我跟你完全认同，跟你接受你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在但以理当时他跟他的朋友，这个是属灵生命影响非常巨大的，所以不能够接受，他们就设法的拒绝。他们不是软骨头没有立场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后来你发现了尼布加尼撒建一个金像，要所有的臣民都要拜金像的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么样？不拜，宁可丢到火窑里面去也不拜。那同样，但以理在大利乌王的时候，因为他的官位引起同事们的嫉妒，他们就在王的面前要求王立一条法律啊，只可以人在30天里面、一个月里面，只可以向你王大利乌求东西，不能向任何的神啊、偶像啊、任何的人求什么。30天里面，如果违例的话，丢到狮子坑里。但你得知道，他每一天习惯3次打开窗门，面对耶路撒冷，在那里祷告，让大家都看见他的。每天还是3次祷告，丢到狮子坑不是丢到狮子坑啊！所以每一天还是一样，那信仰是非常坚定。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书里面反映了什么？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以生命活出真理的那一个见证。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真真理的见证呢，你发现又非常的活泼。结果巴比伦的文化没有办法改变但以理，相反但以理跟他朋友的生命见证却改变了巴比伦人的文化，帮助当时的大臣，帮助当时的人民认识耶和华上帝啊，《但以理书》里面记载这些事。好了，当我们来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在世上，他的工作你发现啊，他也是以生命带出真理的启示。因此主耶稣自称说，我就是真理。他在世上到处传道，不单单用口讲， 而是用他的生命把真理见证出来。主耶稣教导人不是要人单单听他讲论，而是什么？要人学他的样式。那是马太福音11:29，刚才我们所念啊，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主耶稣用3年多的时间，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尽所能训练12个使徒，使他们成为福音传遍世界的全先头部队。他训练是什么？他的训练就是要这些门徒跟他自己生活在一起，让他们看他怎么样活在人群的当中，看他在人群当中怎么样子打破了种族的隔阂，看他怎么样子关注非犹太人的需要，看他怎么样子啊，与那些被人仇视的税吏一起吃饭，甚至住在他们的家里，看他怎么样跟那些道德败坏的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看他怎么样赦免有罪的女人，看他怎么样在那个古老封建传统的社会里面怎么样子尊重那些女性，让这些妇女跟从他侍奉他，让他怎么看他怎么样子接待那些有传染病甚至人误接到非常误会的好像长大麻风的人来接近他，用手来摸他们，让他们看，甚至最后一招人料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让一个跟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强盗成为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这是很特别的事。所以你发现基督道成肉身，在当时的社会，他讲他行他做，他以他的生命啊，反映当时的这个社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政治宗教信仰等等，给这些带来冲击，带来震撼，甚至是严厉的批判。为什么？因为基督来到世界，他是要让人看见，你看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有机会得到上帝的眷顾。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但是主耶稣是要带出这样的思想和观念。所以你发现约翰很了解，约翰写约翰福音3:16的时候宣告上帝爱世人，那个世人不是单单指犹太人，不是单单指中国人，那是世人所有的人啊，包括所有的种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风俗习惯，不同阶层，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性别嗜好，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体系等等，不同的人啊，都可以来。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见证的生活哦，不能够以自己的爱好来实现，不能够以我们自己爱什么喜欢什么来实现，只生活在我们喜欢的人群当中，而忽视了我们所认为不可爱的人，那样你就没有办法啊，用你的生命见证活在人群当中了。主耶稣又在约翰3:16-17那里，他宣告他道成肉身在世上是做什么呢？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小字说不是要审判世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审判世人， 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根据这句话，说无论是怎样的人，达官贵人也好，贩夫走卒也好，赌徒恶棍也好，妓女荡妇也好，单亲一族，无神论者、杀人犯啊、贩毒者、行邪术的人、交鬼的人、同性恋、心理变态等等的人啊，只要是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寻求赦免，都会得着拯救。所以你就发现，如果我们里面有主的感动，有爱心，尽力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是对的。因为他是人，就可以把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发现，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所重视的是那个人的价值和人的那个地位。这个价值跟这个地位不能够因为他所作所行，他坏透的形象被夺去的。他是坏透，但是他在神面前还是有价值、有地位的。所以我们以生命见证真理的人，我们真的要看见，很清楚看见罪恶到底是什么，人的价值是到底是什么，而知道一个人所以能够得着拯救。为什么能够得着拯救？因为上帝把他的独生子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这个事情你看见罪和孽是很深重很深重，一个犯罪落在罪恶当中的人是没有任何人任何办法可以把他拯救过来的，没有，除了创造主自己来代死，没有了。所以你就发现那个罪是多么重，重到没办法救，只有创造主代死，但是很可怕。但是另外一方面，创造主竟然愿意为人舍命，就显示了人的价值是尊贵无比，这个价值是没有办法评估的。所以我们作为人哦，你千万不可以小看你自己，你是价值连城啊！我们要尊重生命，好好啊，活出生命。因此，对人的怜悯跟热爱，乃是活出真理生命的动力。所以历代主所用的那些人都是活出这种样式，以生命见证影响生命，带来教会人数的增长，引发教会的复兴。我个人始终觉得，如果教会的信徒我们都能够在人群当中活出真理的生命，有时候想布道会也不用了啊。当然有布道会了，但没有布道会也不要紧。然后你就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什么科技怎么样子日新月异，社会怎么样变迁，怎么样子引发许许多多的问题啊，政府怎么样变动，什么问题出现啊，都会影响我们发挥基督徒的影响力。这时候是但以理与他的朋友那一个时代，他们影响当时的时代，一样样作为时代的见证人。何况我们比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更胜一筹的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而且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又有圣灵立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是更应该有属灵的聪明和智慧啊，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论在家庭也好，无论在社会也好，为主做光做盐，影响跟我们亲近的人，求主施恩给我们。请罗博士带领我们祷告。Amen.